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哥尼流的回转。
在该萨利亚有一个罗马百夫长名叫哥尼流，他跟全家敬拜真神上帝，宇宙的创造主，也就是以色列人崇拜的上帝。哥尼流慷慨周济穷人，天天祷告。
太太，现在已经三点了，是我下午祷告上帝的时候，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不要打扰我了。
好，我知道我知道。正当哥尼流祷告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天使。
哥尼流，
主啊，什么事呢？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穷人达到了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到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哥尼流立刻打发了两个家仆跟一个虔诚的士兵到约帕去，请彼得到该萨利亚来。第二天正午在约帕，当正在预备中餐的时候，彼得上了平坦的屋顶去祷告。他也十分欣赏蓝色地中海的美景，以及海浪打击海岸的身影。正当祷告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异象。
我看见天干有东西，好像一块大木，有绳挤着四角，下来。我现在能看见里面是些什么了，各式各样的走兽、爬虫和奇奇怪怪的飞鸟。
彼得，起来宰了吃。
主啊，这不可以，凡是俗物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
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和不洁净的。
这样一连三次，大步就收回天上去了。彼得从异象中出来，思想异象的意义。难道永不变更的上帝从古时就宣称某些肉类是不洁净的，现在却要彼得来吃那些使人恶心的东西？正在那个时候，那三位哥尼流差来的人到了削皮匠家的大门口。
喂，请问有位西门彼得住在这儿吗？
西门彼得，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楼和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因为我差他们来的。
主啊，我去。
这三个人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然后跟彼得在一起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彼得跟约帕的六个弟兄一同出发到该萨利亚去。又次日就到了百夫长的家中。
您好，
欢迎欢迎。
哦，起来起来，别向我下跪，我本身也不过是个人。
我可以邀请你到我家来吗？
可以可以，谢谢了。哦，满屋子都是人，好极了。
各位朋友，这位就是西门彼得，就是上帝告诉我去请他来的那一位。我知道他有上帝的信息要传给我们。
朋友们，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你们来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没有推辞而来了。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物的主，我带来了和平的福音。上帝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上帝叫他复活，显现给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彼得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满屋子听到的外邦人身上。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们必须要为这些人施洗。
经过了一段时期，新王希律又开始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抓来砍了头。他看见犹太人的领袖们喜欢他，又决定捉拿彼得。
希律王万岁！
无事不登三宝殿，大祭司有什么要求啊？
希律王圣明，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公开审问和处决彼得，不要像处理雅各那样秘密进行。
一过逾越节就进行好不好啊？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城里呀。
哎呀，最好不过了，希律王圣明，最好不过了。
在处决彼得的前一夜，他睡在两个士兵中间，用两条铁链分别跟两个士兵的手腕锁在一起。彼得却平安地熟睡了。静静的，有个从天上来的天使进入了监狱，屋里头充满了温和的光。彼得没有惊醒，一直到天使拍他的肋旁才醒过来。彼得发现他的铁链已经从手腕上脱落。
快起来，穿上衣服、鞋子和外衣。现在跟我来。
彼得照着吩咐的做，跟着天使穿过了三道门，每一道门都有士兵看守着。当他们经过的时间，看守的人并没有听到或者是看见什么。到了街上，天使不见了，彼得才知道不是在梦中或者是在异象中，事实上是上帝的天使救了他。
是谁呀？
是我，西门彼得，快开门呐！
兴奋地忘记了开门，小女孩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正在祈祷的人群那儿。
哎，是彼得，是彼得，哎，敲门的是彼得，哎！
罗大，不可能，你一定昏了头了。
哎，我跟你说过了，是彼得，是他，是他。
那可能是他的天使。
最后，高兴过度的朋友们为彼得开了门，非常稀奇地倾听彼得述说从监狱被救出来的神迹。
彼得，现在你得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在看守的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快走，我们会告诉别的朋友，你快走。
第二天早晨，众人聚集来看这次大审判跟处决犯人。
吾王陛下驾到，
新王安临，新王安临。
大家安静，提人犯。
犯人在哪里啊？
犯人在哪里？
我已经命令他们准备好，让我去看看。
报告陛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情不好？什么事不好？
犯人不见了，16个卫兵看守，一刻都没有离开，可是犯人不见了。
什么？彼得逃掉了？
是的，陛下。
下令把16个看守的人都下头，立刻执行。
没多久，残暴而奸诈的希律到了另外一个城里，在演说中，他不归荣耀给上帝，上帝打击他，让他被虫咬了，在极大的痛苦中死了。
时常有朋友来到田纳西州观光旅游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拜访我们。今天来到电台的是十姐妹。十姐妹是美国宣教士的秘书，所以我想针对这一段做秘书的经验和体会来跟十姐妹做一个访谈。十姐妹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十姐妹，一般中国人是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宣教士的，那么您怎么会成为宣教士的秘书的呢？
这完全是个意外。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一个报章的小小的分类广告里面看到说有一个美籍传道人要征求英文秘书，我就去应征了，然后得到录取。
是的，您为几位宣教士做过秘书？
前后两位。
为他们做秘书大概做了多久？
其实时间不长，前后加起来总共才15个月。但是因为这15个月让我真的是完全的改变，就是从一个非基督徒变为基督徒，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一个蒙福的改变。
是的，好不好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做宣教士的这个秘书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在做秘书之前完全不了解，但是去了以后，我想主要的是做一些文字翻译的工作。当时这个在台湾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出一个篇章叫做交谊通讯，那这个原稿是英文，我需要把它翻成中文。那此外我工作的第一位传教士他还有那个函授课程，一些函授的学生有一些问题，我大部分可以用中文跟他来表达，因为他的中文很好，然后他的回答通常是英文，我就把它再翻成中文，所以函授的课程。还有他还做一些福音广播的工作啊，然后跟教会的社区他有一些合作，那些人当然就是本地人，所以我在居间做一点翻译这样子。
身为秘书，您在宣教士的身边，相信您对宣教士的工作有近距离的观察，对宣教士的认识自然比较深入。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什么是宣教士，您在台湾看到的宣教士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我当时的工作环境非常特别，它不是一个办公室， 我的工作环境就是那位宣教士的家、
嗯、
就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秘书，他是处理一些事务上的工作、
嗯、
我们的两张办公桌就在他家的大客厅里面、
嗯、
所以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观察这位宣教士的为人。他除了是位宣教士，他是位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
嗯、
邻居，社区的工作者，教会的同工。我从各种层面观察他，我发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真诚，有爱心，很棒，品格非常棒的人。我想我是从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认识，让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了一种好奇。
您为两位宣教士做过秘书，好不好请您介绍这两位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庭。
第一位他的中文名字叫苏以诺，他当时在台湾担任宣教士，我也知道他们的生活都还蛮清苦的。那我就很讶异说，一个当时我们台湾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他们居然愿意到这个相对落后许多的国家来从事服事的工作，那这点真的让我非常感佩。第二位是谢德华弟兄，他那时候很年轻，他真的是只大我5岁，像个大哥哥一样。那他的妻子艾伦姊妹也是对我非常的好，就像就我自己本身没有姐姐，虽然有哥哥，但是他们都有的在国外干嘛不在身边，我觉得他们真的对我几乎比自己的亲生的哥哥还要来的关心。很多小地方只要我讲了，他们就说好像不知不觉就来帮助我。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对他们两个人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跟照顾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样子。
是是、嗯、好不好请您介绍您认识的这两位宣教士，您跟他们除了工作上的关系，他们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我看到他们的生活，它是全面性的呈现在我面前，他们完全融入当地的生活，跟当地的人非常有爱心的互动，这真的是深深的感动到我、
嗯、
我想是他们的人格的号召让我对这个信仰有真的有好奇，也愿意追求。那很难得的是他们其实也不像我想象中的传教士不断的给我各式各样的一种传扬的福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第一个传教士告诉我，我的生命，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的见证，他希望从他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信仰、
嗯、
那我觉得这个让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哎呀电线杆上贴了一大堆什么什么天国镜啦、嗯、或者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不信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啊，让人家觉得有点害怕的这种说法。我觉得他们就从生活中见证了基督的信仰，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是完全是这一点来。假如我没有这样一段的工作经验，我觉得我很难，因为周遭的基督徒一方面我接触的不多，再方面好像也没有让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的特质的展现。
是的。最后您在考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您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啊，是为什么？
其实我当时去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告诉自己，我绝对不会成为基督徒啊，我绝对不可能，像我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但是我真的从他们生活中让我看到他们的喜乐平安等等之类，我就对这样的信仰我就产生了好奇，感情上我有向往，理智上我也愿意，就开始愿意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宣教师为了让我对工作上能够更熟练更有帮助，他就让我跟一位美籍的老姊妹每个礼拜有3次的早上去研读新约、
嗯、
我就等于是逐字就这样子去认识新约。我想我的信仰的那个种子是这样子开始埋下的。他们两位不会一直的这样子来传扬吗？在我面前，我倒是跟其他教会里面的中国基督徒自认为口才不错，常常舌战群雄，但是他们两位不太这样。我还记得当时第一位苏以诺弟兄在 interview 我的时候，我根本就跟他说，我不觉得 God is love， 我非常强烈的表，我觉得人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等等，我说假如 God is love， 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哦，他那时候就在 interview 当中，我们就超过一般他给每一个 interviewee 的那个时间，那我那时候回去我想绝对不可能上榜，就他居然录取了我。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当然也跟我讲了一点理由，我想他大概觉得有点挑战吧。 那谢弟兄我也是，他每次碰到我很尖锐的问题，他也不正面的回答我。倒是到后来我观察了，在那边生活久了以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要开布道大会，我自己主动跟苏弟兄说，哎，我今天想去听。哦，他喜出望外，那我就听了三天的布道。那就这样子观察看看。那我受浸其实是在一个为青少年安排的夏令营，在福隆海边。那时候我看到一群有很多育幼园的小朋友，尤其有一两位特别让我觉得感动，当然还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那些育幼园的小朋友他们都比我年轻，然后他们的家庭都很多变故，都住在育幼园。那有一位生长者总是满脸笑容，哎呀叫我师姐姐啊怎么样，然后旁边的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给我很多的启示跟启发。那当然是那天谢弟兄的讲道也特别感动我，刚好就旁边就是海边，我说我想受浸。回想这一段十五个月的工作，我觉得是神的安排。如果不是透过这十五个月的工作，我绝对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机会去深入观察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师姐妹，我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在宣教士的身边为他们工作，然后看到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人格，而您在具体工作的时候，您可能要大量的翻译他们的教材，所以您对圣经这本书是有很多接触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对圣经这本书的认识，为什么今天中国人需要读圣经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我跟苏弟兄跟谢弟兄谈到圣经的时候，我认为不该这样不该那样的问题，他们每次都说圣经什么章节这么说，圣经什么章节那么说。我心里想，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本书说的，你怎么老是用这些话来说服我呢？可是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我慢慢研读着圣经，我发觉我居然也那么相信他。而且我还记得谢弟兄跟我说，耶稣这个人只有两种可能，一个真的就是他所宣称的那样，他是救世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之粮，他是活水，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是疯子，他是狂人。那你自己想想看，他是狂人还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像他所宣称的。当然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我比较有定期的灵修，我就越来越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当你用头脑把圣经当作一本书去研究它的时候，跟你用心去感受它的时候，那个结果是全然不同的。我知道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是用我的头脑去研究它，我去分析它，我就觉得不仅可信。但是当你用你的心去感受它，去接受它的时候，它可以产生无比的力量。
师姐妹，您认为当一个人用心去读圣经，去感受圣经的教导之后，甚至愿意去遵循圣经的教导，您认为圣经可以给一个人还有他的家庭婚姻生活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绝对是正面的影响。可能天天跟我在一起的人也许不觉得我有太大的改变，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缺失。但是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大学同学会，那大概是二十年的同学会，有个男同学告诉我说，你跟以前很不一样。那我说哪里不一样，他也说不出来，但我自己知道我以前是个非常有负面情绪的人，我现在还不是那么积极那么正面，可是我相信我离那一段时间，当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叛逆有负面情绪的人，我慢慢的是有改变，跟我接触不是那么频繁很久没看到我的人，他们看得出我的改变。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您来跟我们分享您做宣教士秘书的这个经历，还有您自己生命信仰上的改变。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姐妹，她曾经为两位美国的宣教士担任过他们的秘书，长达大概将近两年左右。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
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雅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雅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来自凯拉的鼓励，从小教导孩子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身体有残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您好，我是琼妮，我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位令我钦佩的人的故事。这位年仅四岁半的小女孩名叫凯拉，凯拉是我秘书弗朗西的孙女。在一个新生儿欢迎会后，弗朗西告诉了我这个故事。那是一个很典型的新生儿欢迎会，在一个大厅里，大家或坐或站地围在一起。当节目进行到游戏环节的时候，主持人跟到场的女士们说，你们可以坐着或者站着来玩这个游戏。然后主持人请凯拉帮忙分发彩纸给每一个人，凯拉非常乐意地帮忙分发纸张。当她把纸发给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年长的女士时，这位四岁半的小朋友停了下来，一边给她纸一边说，没关系的，你可以坐着玩这个游戏。当弗朗西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感动得喉咙哽咽，泪水在眼睛里打转。这个小女孩尽她所能地去安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大人，并且鼓励这位年长者参与游戏活动。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要知道，凯拉只不过是一个四岁半的小朋友啊。之后，弗朗西还告诉我，凯拉的妈妈常常教导她，如果遇到一些行动不便的人该怎么做。原来在凯拉的舞蹈课上，有一位小朋友就是行动不便的，而凯拉的外婆就是用拐杖的。另外有一位在鞋店工作的女士也是行动不便者。妈妈时常利用这些机会教育凯拉，并解释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妈妈告诉凯拉，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小声地问妈妈，但是千万不可以用手指着别人。而我要说的重点就是，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并且与众不同，而这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所以，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夸奖凯拉，并且我也要特别感谢凯拉的妈妈，她给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如同圣经中箴言16:21所说的，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美善的言语消除恐惧，赶走无知，帮助人们以健康喜乐的态度对待他人。
就像凯拉在新生儿欢迎会上以友善的态度对待那位坐在轮椅上的年长女士一样。亲爱的朋友，也许你会想，我该如何教导孩子，给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有残疾的人呢？我想鼓励你，就从身边做起。当你再次遇到残疾人的时候，给你的孩子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抓住机会教导孩子应该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别人。愿上帝祝福你。
两分钟的圣经，耶稣基督所描绘的八福中，第五个福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有的人心里很刚硬，不敬畏神，也不连续人。耶稣说，跟随他的人心里要温和，要能够怜悯、同情、可怜别人。一般来说，人家得罪我们，我们要报仇咒诅他，但是耶稣劝我们要怜悯对方。如果他真的犯法，就是说他犯了社会的法律，他必须向社会负责。但是在我们人与人之关系中，我们要怜恤他，在我们的心里要原谅他。如果我们这样做，神也会怜恤啊，怜悯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向他所犯的罪。耶稣训练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不怜恤别人，神不会原谅我们。但是怜恤人的人必蒙神的怜恤。
2016年的重阳节前夕，中华基督教会特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敬老活动。在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后，主持人妙语如珠，诙谐幽默地引导长辈们围坐一圈，小辈们则一人拿着一个塑胶盆装满热水，为长辈们泡脚洗脚，紧接着又好好地为他们按摩一番。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也加入了大人们的行列，架势十足的参与按摩，场面十分温馨，意义非凡。这只是教会大家庭生活中的一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华基督教会还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的特别活动，让所有参加者回忆起来仍旧是津津乐道。第一个活动是去年10月的迎接青春之旅，这是为10到13岁即将步入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们办的活动，目的是帮助父母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主动培训儿女辨别青春期存在的陷阱，为他们的长大独立做好准备。教会派出3位老师带领7位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驱车2个小时前往山上，展开3天2夜别开生面的学习之旅。课程设计十分专业、丰富、有创意。孩子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如何建立标准来面对青春期的挑战，怎么样仰望持守神的真理来面对同侪的压力，为什么需要 手伸来展开两性的交往。课程在烛光晚会父母深深的祝福声中结束，亲子活动在游戏与泛舟游湖之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第二个活动是11月份的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的第二大节日，也是鼓励大家表达感恩的季节。教会在每年这一天中午，一定会特别预备了火鸡大餐，以及一些美国的传统食物，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国人的节日。饭后，兄弟姐妹一起分享感恩见证。去年汪浩同学从车祸昏迷16天，医生宣布脑死的险境，到重返学校念书，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感谢上帝医治的大能，让不少人热泪盈眶。第三个活动是12月份的圣诞节。圣诞节是美国最大的节日，庆祝耶稣的诞生，也是教导小朋友要效法耶稣，服务别人，分享耶稣之爱的季节。通常在圣诞节前夕，教会会为小朋友们办个圣诞派对。去年他们在吃完披萨领了礼物以后，和妈妈一起为教会的爷爷奶奶亲手缝制装满豆子的健康拍打棒。另外12月25日当天，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会精心准备大量的美食佳肴，再度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来到教会，一起庆祝这个普世欢腾的节日。再来就是中国的春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农历过年教会就会选个主日，布置成中国风味十足的殿堂。大家穿上中国式的衣服，互道恭喜，发红包给小朋友，热热闹闹的庆祝一番。今年我们还邀请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分享中国传统美食。吃完饭以后有余兴节目，大家同乐交换礼物，让来到田纳西州的海外游子一解乡愁。第五个活动是三月的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正好碰上学校放春假，身为主日学老师的我，邀请了教会的十几位女孩子来到我家过了两个晚上。我们一起进行画彩蛋、做蛋形动物、捡蛋等传统的复活节活动，也一起学做饭、烤饼干、装饰蛋糕，还一起玩游戏、做手工、看电影、谈梦想，让这群5到12岁的孩子们有机会生活在一起，建立他们在主里更深的感情。第六个活动是母亲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五月，教会为母亲举办了个湖滨的特别主日崇拜。敬拜结束以后，小朋友唱几首母亲的歌曲来庆祝母亲节快乐，弟兄们则忙着生火烤肉，犒赏母亲们的辛劳。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机会来到郊外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戏水泛舟，洗涤尘嚣，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接着是六月的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活动别出心裁，不同往昔，是由母亲写一封情书，公开的念给为人夫、人父的那一半听的。多数的姐妹在浓浓的爱意中表达感谢，也有几位在爱憎交嗔中吐露出复杂的情绪。一位老姐妹平日对老伴的不够体贴诸多不满，上台拉起爱人的手以后，却竟想到他过去所有的好，感动的自己都泣不成声，台下也陪着他掉眼泪。而接收情书的这一半，有的脸红的不知所措，有的唱作俱佳的搞笑，有的说明年得再办一次， 总之，今年的父亲节是在笑中带泪、满满的感动中度过。教会不但是敬拜上帝、学习真理、拯救人灵魂的地方，中华基督教会还有这么多美好、有意义的活动，实在是一个充满主恩与主爱的教会。感谢长老们辛劳和榜样，也感谢最佳节目主持人梁健姐妹，许多充满灵光的好点子，带给我们无数的欢笑与温馨。更感谢弟兄姐妹们许多爱的付出与接纳，让我们在耶稣里成为真实的一家人，一同享受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也共同度过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朋友，祝福您也能够去到教会，找到耶稣里亲爱的家人，享受大家庭的温暖。
听众朋友，今天我特别邀请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先生到电台来接受访问，跟我们谈谈成熟的特质之一，也就是爱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您好。
在神的教导当中，哪一个成熟的生命表现最重要？
要有爱心，因为爱呢，就是涵盖所有的一切。如果你把爱字从圣经里面拿出来了，圣经呢就不值得我们一看，所以说就没有意义。如果你把爱从神那边拿出来，这个神就是不是我们所要敬拜的神。把爱从我一个人的心里拿出来，这个人呢就不值得我们去顾念。所以说爱是很重要。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也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说爱人如己，就是说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耶稣也有说，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就好像爱自己一样啊。同时他也说，你们更加的要爱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爱心是很重要。
在神的教导里面，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要看什么呢？
成熟的基督徒他就会看别人，他周边人的需求，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对于他周边的人特别的敏锐，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伤害，你要不要去安慰他们一下，你要不要去帮忙他们一下。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会开始以后，罗马人逼迫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也逼迫他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呢都要逃跑，有时候遇到饥荒，很多人都很穷困。所以在第四纪的教会圣徒需要帮助的时候，教会一些有田有地有财产有钱的人就会捐出来给那些没有的人，使得他们有的吃。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给世人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如果在世界上有发生一些超大的一些天然的灾害，比如说海啸、洪水、火山爆发那些之类，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国家需要帮忙的话，第一个去帮忙他们的通常是教会的人，有组织的性的去帮忙他们，他们派医生，他们派出钱出力去帮忙那些有灾害的人。
很多听众朋友都认为做好事啦、行善啦就是爱人。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有爱的行动的话，神教我们，我们应该在哪一些行动上面来具体的表现出爱来。换句话说，神对爱的这种具体的教导，在您我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
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我们一些爱的定义是什么，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你所提的问题。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爱呢是待人是有恩慈，爱呢是不嫉妒，爱呢不自夸，爱不张狂，爱不做害羞的事，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生气或者是发脾气，不计算别人的罪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呢是永不止息。所以如果在我们这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得到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了。
有人说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对于爱的教导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特色？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神的爱，约翰福音是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爱我们，神爱世人，耶稣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个字，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说这句话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从他的爱心里面，不是从他的其他的一些行为，最主要是他有没有爱心。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宝贵的生命智慧给我们，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那里
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爱的话，就算是赚得全世界，人生也是会感到虚空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